你们都好了不起哦。
我是小鱼，
我就是凭借一己之力点缀了一点点大自然的小鱼，而大自然与我来说也是我的世界的一点点缀。
可爱在原来你和他都难玩，如后台舞蹈于走廊踢毽。
大家好，欢迎来到 Plastic FM。 这是一档由四个长沙人发起的一档塑料普通话播客节目。我们每个月更新两次，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
耶
耶、yeah, 怎么不说塑料普通话了这期？
哎呦嘞，我感冒了。
我们小区有个小孩得肺炎了，然后去医院住院住。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国内吊针有一点泛滥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有一点过度检查，就是他随时干什么就要抽血，一抽血肯定就有指针不？一指针了，然后就让你打吊针。
因为效率比较高，
这是一个这个闭环。对，
就是医生就不用反复的来接待你了。对，怎么都能好吧。
肩上最猛的。我觉得是有点，我小时候也经常打吊针。哎，
我也是啊，
只要一发烧，我就被我爸爸妈妈拉去打吊针。
他们还是医生哎，而且你想，
我小时候还打过那种很大的那种推进去的针，
静脉推针，
抗生素。
我只打过屁股针，很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爸爸还给我打过屁股针，在家里给我打的。哦。就是很喜欢的给我带我去打针。
我以为这种医生家庭就是不用频繁的去医院的，就大部分的事情都可以在家里解决。
没有，可能去医院方便吧，家就住在医院旁边。
倒也是，
一下就拉过去了。
可能你爸妈很追求效率，希望你马上好。
对，是的，一发烧我就好紧张，要去打针了，然后就在家里跑来跑去出汗，出汗了就可以不要去打针了。
感觉你的所作所为就是很像我莫爷。
你爸爸妈妈这个策略也是对的嘞，就是让你家里的小孩不要装病的方法，就是只要一生病就拉去打针。
打针，
不但不敢装病，甚至要自愈，自己在家搞运动。
自己在家搞运动，跟本期的话题也算有一点关系吧。
有什么关系？这么不自然的事情。
我觉得是不是如果我们从小多接触大自然的话身体会更好呢？
在这里先说一下你那个走进自然的那个最新经历吧。
走进
新鲜出炉的一些。
我先说，
走进自然
听起来像是什么纪录片。
在苍茫的对
大海上，
苍茫的叫海燕。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先不说这次走进自然的经验吧，但是就是回来以后觉得，
为什么
不是，就是我说回来以后觉得城市好无聊。
你反正经常性的会觉得你的生活很无聊，可能跟城不城市的也没什么太多关系。
但是没有，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因为大自然真的太好玩了。而且它是那种多维度的，而且你在那个就是那个过程中，它就是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一些就未知的嘛。
嗯，
除了你那个预先下载好的路线，徒步的路线是已知的，就是你开始走这条路，路上会看见什么，会遇到什么，会发生什么，然后其实都是未知的嘛。所以就是这种未知，它就会一直给你一种新鲜感，就是刺激感。然后回来以后就觉得城市好无聊。
你首先介绍一下你去了哪里吧。
好吧，我首先介绍一下我最近去进行了一次所谓的硬核徒步，也就是重装徒步。作为一个小白，一个徒步的新人，然后去到了云南的这个香格里拉附近，然后我们去爬了一条线路叫哈巴西坡大环线。
大概需要多久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从就是
其实如果是正常我们按照计划走的话，我们应该就是这个环线，我们因为大家都是四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是完全没有重装徒步的经验的， 有一个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他有徒步的经验，但是他几乎不重装，因为他的东西都是他男朋友帮他背。
什么叫重装徒步呢？
就背很多、啊、
重装徒步就是对你需要背上就是大概可能一般都是至少是两天一夜吧，或者就是三天两夜这样子，就是你会需要背上饮用水啊，然后会要背上炊具，然后食物，然后你的这个睡眠系统，然后以及一些衣物。 就是会有就是这么多零零总总的东西，就是你会在外面会需要过夜嘛。
那帐篷什么都是你们自己搭的？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是带了三顶帐篷去，一顶双人帐、两顶单人帐，然后以及我们每个人都带了自己的睡袋。
嗯哼，
结果
结果我只能说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我其实在出发之前就跟我们一个朋友说，我说我们要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位置进行扎营的时候，他当时就觉得我们疯了。然后我们进山之前都一直是抱有，就是还是持有着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一定要走这个路线，走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走，然后走到我们该扎营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来扎营，然后扎营完了之后第二天是一清早起来继续走，然后去把我们想看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景然后给他看了，然后再原路返回。
嗯哼，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两天一夜的一个环线。然后后面事实就证明，就是这个可能还是太高估自己了。一个是那个重装的包是真的很重，
可以想象，还背水啊什么的。
对对，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水重，因为我们的睡眠系统什么那些东西，衣服那些大部分都是羽绒和那种比较轻量化的东西嘛。我当时是背了一个两升的水袋，然后还有一瓶可乐。因为那个可乐他们说是对高反很好，就是可乐里面的糖对高反很好，所以我就背了一瓶可乐。就是前面其实都挺开心的呀，因为就是看雪山嘛，然后我们从3300多米的样子开始爬的吧，3300多米开始爬，然后看雪山沿路风景什么的都挺漂亮的。但是因为一个是东西真的比较重，第二个就是3300多米其实说实话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出生在平原的人，成长在平原的人来说，3300多米也有一点小冲击，所以就是你一旦你开始走就会觉得挺喘的。
所以你们最后是没有到那个露营可以扎营的地点，所以放弃了是吗？
根本走不到。
那不能在半路就是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根本走不到
扎一个营吗？
是我们本来是准备就找一个开阔一点的地方，然后就是把这个营给它扎了嘛。但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想要扎营的那个比较开阔的地方，它旁边就是正好是牛群，就是那个地图上它也不会告诉你，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很多牛，因为它也无法预计嘛。所以就我们一看到那个旁边有很多牛，然后就是你也不确定这种野生，不是野生动物，就这种山里面的这种动物，而且是牦牛，就你也不确定它会不会有攻击性或者是怎么样的，而且那个附近环境说实话牛粪也挺多的，就不是一个理想的扎营的地点。所以我们其实当时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是那种就是你知道还能走，但是就是你的意志力已经开始有一点点涣散了，你就想说要不算了吧，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脑子里面都会蹦出这样一个想法，就要不就在这儿扎算了吧。但是他又不是很合适。然后我们那个经验比较丰富的那个队友他就看了一下地图，然后他就说我们前面就是过了一条河，然后再大概再走个1.7公里的样子，然后他说那个地方会有一个就是那种别人标的标点吧，反正就是那个地方也比较开阔，然后还有那种牧民搭的石头屋子。然后他说不行，我们就可以在那个旁边就是扎营，那个地方感觉会比较安全。然后我就走了我人生最漫长的1.7公里。
然后到了之后呢？
到了之后进到那个石头屋子里面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这个行程可能应该是没有办法继续了，就是也不会再有什么第二天就是我们早点起来然后接着走的这种情况了。一个是因为山里面就是突然下起了大雪，然后我们的那个扎营的那个位置其实是在垭口的下面，然后风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了， 就是不可能扎自己的帐篷了，所以我们当时是直接放弃了扎帐篷这个选择、嗯、然后进到了那个石头屋子里面，在那个石头屋子里面套的睡袋什么的，就在住在那个石头屋子里面。然后我的队友，我自己高反的情况是还好，我只是会觉得很累然后很喘。然后我们有一个队友是已经晕眩，有两个队友都是晕眩吧，就是头晕到不行的那种的。
嗯，
然后有一个就是把我们带到那个石头屋子，然后我们安顿好了之后他就开始呕，开始狂呕。
嗯，
然后也没办法动弹，一个没办法动弹、
嗯、
另外一个就开始狂呕。
嗯，
但是我们女生，就是我们两个女生其实高反都不是很严重。因为男生的肌肉量很大嘛，所以男生的摄氧量就是、
嗯、
对，耗氧量会比我们要大很多，所以两个男生的那个情况就会比较严重。
那你们仍然还会觉得自然很好玩吗？走进自然很好玩吗？
我觉得很好玩，但是我那天晚上真的觉得自己要死了。因为完全没有信号，就首先手机完全没有信号、嗯、然后其次是真的很冷，就山里面非常非常的冷。
嗯
我们就是把所有的那个就是羽绒服啊，然后什么那些保暖的东西全部都套上了，然后睡在那个羽绒睡袋里面、嗯、然后地上是放了一个那个防潮的蛋壳垫，就是把睡袋跟地隔绝开来。然后呢、嗯、那个蛋壳垫大概就是一人宽，就是我这个身体的一人宽、嗯，所以你只要是稍微有一点点动作，你的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就会暴露在那个蛋壳垫的外面。你只要是你身体的某一个部分跟这个蛋壳地垫外面的这种地有接触，就会像就是像被冰冻了一样，很冷、
嗯、
非常非常冷。然后那个石头屋子也是，就是各种漏风，晚上的时候还漏雪，就是因为你的头是在睡袋的外面嘛，所以那个雪就是我半夜我中间还睡着了一下下子，然后我半夜是被那个雪就是飘在脸上然后飘醒了，然后一直有那种非常非常大的风的声音，刮风嘛。然后因为那个石头屋子上面它是用一些那种类似于雨棚就棚布之类的东西罩住了，一个简单的这种防风的措施，但是他又没有把那个布压得很实，所以只要有风过来，就是风声，山里面的风声本来就很大，对对对，然后再加上那个篷布就是不停的在那里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所以就其实你是很难睡着的，那个噪音声音非常非常大。然后你的同伴就是时不时还要起来，然后在那个房间的角落、
哦、
就是那个石头屋子的角落里面哇哇
哎，那他们是从来没有在高原上徒步过是吗？
有，他们那就是那一对朋友，他其实是在高原上徒过步的，就是他们不是徒步吧，就是去爬过玉龙雪山，然后也是狂呕、
嗯哦、玉龙雪山真的还好，
玉龙雪山其实挺高的，只是
挺高的，
只是他们
玉龙雪山，
嗯，只是他不是，应该不是自己就完全是自己爬上去的那种的。
对，但玉龙雪山是一个很成熟的景点，
游览车什么的，对，它的配套又比较完善，然后路线又不会特别的难走。
对、啊，
是的，
而且它不是这种野生的，
是的，
它是一个景点，
所以就是其实大家也没有想到，说实话，就是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么难。就出发之前还是会把一些东西想的比较美好。就是觉得就比如说会假设自己不会高反啊、嗯、然后或者是高反没有那么难受啊就是这样子的。
懂、
嗯、但我是一个习惯性会把事情想的比较坏的人，所以我的包里面就背了什么葡萄糖粉、嗯、然后什么可乐，然后布洛芬、
嗯、
然后我还背了那个红景天，就是我真的很怕我自己上去了之后就是因为高反不舒服，然后我主要也是怕，比如说因为我高反很严重，然后就拖累了他们的行程嘛。所以后面发现，哎，不是我，我还行，我不是最没用的，哎，男的没用啊，不能这么说，就是那个很有经验的那个朋友，他其实已经尽了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努力了，他就前面一直在强撑。他真的是强撑，他已经很不舒服了，但是他强撑着就带我们走到了那个石头屋子，然后他到了那个石头屋子之后他就卸下了这个身上的重担，一下他就说他感觉他那一下就是像被人敲了一闷棍一样，
他就开始头晕眼花恶心，然后就要呕了，就不行了。我们第二天其实本来当时是想就是当天在那个石头屋子扎营嘛，然后第二天早上大概五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起来，然后去把翻过这个垭口，然后就继续往前走去看我们想要看的那个地方，一个叫湾海，就是它是一个很湖，就很漂亮。我们当时就想去那个地方看，然后也想就是在那边看能不能看到日照金山。
嗯哼，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还是呕的呕，晕的晕啊，我的天哪，我们要收拾个行李，就是那个因为那个睡袋是羽绒的嘛，因为睡袋是羽绒的，然后你就要跪在那个羽绒上面，然后不是要这样压它嘛，把那个东西这样卷起来，每一个人都是一边压一边说哎好晕啊，哎呀呕了，哎，动作幅度太大了然后所有的这种什么弯腰低头然后蹲下再站起来的动作都会让你就是各种晕眩。
嗯，
然后就大家就最后就决定说我们就回去吧，
回
就是远路返回吧。
那你们这样的状态下就是还能够享受到周围的
美景吗？
我觉得挺美的呀，因为我们就是第二天已经晕成那个样子了，然后早上起来嘛，然后把东西收好，然后往外面一看正好是太阳刚出来的时候照在那个雪山上，然后觉得哇好美。
是因为你自己状态还可以吧，你有没有采访过你那些就是狂呕的朋友？
他们都是啊，我们还拍照呢，我们还拍早上才起来拍照了，然后拍完照了之后然后还去堆那种就是石头的那种满堆，就是可能因为觉得要回去了，就是因为没有再勉强自己继续，如果我们第二天早上的行程是说大家都说
继续
妈的爬，可能就不是，对，可能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
心态
情况了。
哎，那我有个问题，就如果说你们的行程没有这么的艰苦，你还会觉得那个景色早上一醒来看到的时候它那么美吗？
我觉得肯定是美的，因为那个山它就是真的很美。因为我们开始最开始进山的时候其实是不苦的嘛，就是最开始进山的时候是 OK 的，就是你进去就是迎面看到你前面是那个就是雪山一串一排雪山的那个感觉，就是哇，而且我们两天一夜就是路上只遇到了一个人，3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面其实都只有我们4个人，就是在天地和山之间走。
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大自然的人，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一定要一辈子生活在城市里面，对，然后那个我爸妈那时候就喜欢带我们去什么农家乐之类的那种去你知道吧，就去长沙的郊区了，去爬山啊，然后什么吃鱼水库钓鱼啊什么的，对，然后我就非常不理解这种活动，然后但是后来就这尤其是近几年我还蛮喜欢这种就是走进大自然的活动的，但是我在享受这些活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多少是有一点觉得自己跟大自然抗争了过后的那种满足感
喜悦吗？
就不完全是说这个事情本身有多么的有乐趣。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你会觉得是因为吃了一些苦，
因为吃了一些苦然后付出了非常多的这种努力之后然后得到的一个收获，感觉会比毫不费力的得到这个收获感觉这个收获要来的更就是有光环
一点。
因为我上一次去看雪山就是非常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因为我上一次去看雪山是住着这个就是几千块钱一晚的酒店然后那个非常奢华的一个行程，就是你躺在酒店的床上把窗帘拉开就可以看到那个日照金山，是这样的一种行程。然后这一次是
松赞系列
是
吗？
对对对对，是松赞然后这个什么安曼啊这个系列的，然后上一次是就是你就感觉那个山它在那里，然后你就是做一个旁观者，然后这一次是觉得哇山就在我面前，然后是去体验了这个山，然后我跟这个雪山好像有某种连接，所以那种感觉就是还蛮强烈的我觉得真的。
哎，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啊赵师傅？
因为他去爬了乞力马扎罗啊
我只是看到仔仔里的那个朋友圈，他不是说他去爬了雪山什么的嘛，然后我就想到自从我爬完乞力马扎罗以后我再也不敢说我爱大自然了就觉得我就喜欢那种奢华的行程，我就喜欢住在 几千块一晚的酒店里打开窗户可以看一看雪山的那种感觉。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你没看他那个视频吗？狂哭。
对啊，真的就是狂哭。
是蛮苦的，我是觉得。你们那次是重装吗？还是轻装啊？
重什么装啊？
他们都是有向导，有人帮你做饭，有人帮你背包。
对啊，当然我们自己也要背包，要背水，要自己喝，不就是自己一天，差不多一天的水要自己背着吗？但是我们进了那个山是六天吧，对，然后就是一个就是有十几个人跟着我们吧，我们两个人，然后有十几二十个人嘛，帮着我们背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也很奢华。哎，
是啊，
对啊，是很奢华，就是花很奢华的钱，但是去吃苦。
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我们一样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找马帮来帮我们驮行李，就是也是可以的，只是我们那个就是过于自信，所以就选择了，对对对，过于自信，所以就选择了自己来完成这件事情。然后在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是因为我当时试背了一下我的那个包，我说打咩，不行，不可以，真不可以，我说真的太重了，我说如果我明天如果要背这个东西进山，就是我可能现在就想回家，我不必上去了。然后后面我发现是那个背包，就是那个双肩包，它其实是有一个背负系统的，就是你要把那个包调整得很好的话，它其实背上去是相当的轻。
是，肯定是。
嗯，哦，
那不然呢？人家那么贵一个的包，
是的，是
为啥？
是的，天哪！我说真的，感谢我的腿和我的屁股，那个屁股，我可以感受到我的屁股把那个包顶起来了，你知道吗？就是我的大屁股把那个包顶起来了，然后我真的全部是靠我的那个下盘发力。
我当时去爬乞力马扎罗，就是乞力马扎罗是非洲最高峰嘛，而且其实就是在我之前，我有好几个认识的人都已经登顶了，所以我当时并没有觉得可能会特别难。当时因为吴鲁正好在非洲出差，然后我就自己我们两个就在淘宝上下单了各种各样的就是爬山需要的东西，然后找人那种户外爱好者借了衣服、裤子、包、睡袋，全都是借的，全都是找别人借的，灯啊，什么登山杖啊，然后就是准备了两个那种大的登山包，然后我就自己从那个埃塞俄比亚转机转到了坦桑尼亚嘛，我就从北京飞的，当时是2018年8月份吧，我记得是。然后我对自己也很有信心，觉得我自己的身体好，能吃苦，很乐观，很积极，不怕困难。
这是我们的自命不凡吗？
是吧？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能吃下来这个苦。
然后呢，就是我们选的那个路线是不是最简单的？就是不，因为最简单的一条路线是每天都可以睡屋子，它就是沿途都有那种小木屋，
啊，
嗯，然后但是次简单的就是叫什么威士忌路线吧，就是略有难度，但又不是不可能完成，就是你完全没有徒步啊或者登山的这种经验的人，也可以有可能登顶的。然后要走6天5夜，
六天不能洗澡，相当于是。
对啊对啊，六天不能洗澡啊，然后就是每天都睡在帐篷里，但是其实就是你自己就不用想，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爬山和睡觉，然后反正就是前几天其实都还好，就是虽然有高反，但是我的高反确实真的没有那么的严重，像五五他基本上就是睡不着。
多高啊？
最后是5000多米。
What？
对，最后是5000多米，但是他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一个路线，它不是说一冲就冲得很高的那种，3-4千左右横摆吧，就是你睡觉的时候肯定是很难受的，就是你觉得那个心脏蹦蹦蹦
蹦
蹦
蹦
蹦
蹦
跳，然后那个血管，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你那个血管就是在蹦蹦，但我每天都睡着了，像吴鲁好像就很难睡着。
我也睡着了，但是哎，但是我除了心蹦蹦蹦蹦跳以外，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气短，就是总觉得那个气进去的气不够。
我觉得我肯定是高反特别，就高反比较严重的人，所以我从来没有挑战过，除就是最高我挑战的最高峰可能就是玉龙雪山吧。
香格里拉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有高反了，我玉龙雪山就在山脚下狂吐了。
我当时就是坐那个游览车上去，然后就是去玉龙雪山，然后登顶嘛，然后到顶上之后，我就是直接眼前就一黑了，然后就是在地上了，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妈妈氧气瓶，然后把那个氧气瓶拿过来狂吸，那个车还在盘旋，盘旋的过程中，我就已经把我的那一瓶吸完了。
我是说我之前去过一次拉，就是西藏，我去过拉萨和日喀则，我当时是去出差，大概是一车依偎客的那种人，一起我们一起去出差，然后我就觉得我还好，哎，就是我正常每天正常洗头洗澡正常睡觉，所以我就很对自己很自信，就是一种I've been there 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是爬山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对乞力马扎罗山说是吗 ？I've been there 对乞力马扎罗山说，
我 I've been 那个大概一半吧。
还好吧。
然后我记得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是那种叫什么举步维艰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Oh. 就是走一步就哭。就每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
哭了吗？
哎，你哭的点是什么？是很难受还是很累？
就是真的走不动，就是觉得为什么我要干这个 ？I don't know, I don't 。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境地？
嗯。
然后我记得就是最后登顶当晚就刮巨大的风。然后帐篷也是整个就是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然后那天登顶那天要走7个多小时，然后一走出帐篷我就后悔了，我就想说不能走了不能走了，然后走一边走就是大前行的队伍就是很多人爬，因为然后大家都是默默的一声不发，就是默默的往前走，大家都带着那个头灯，
因为登顶是应该是很早就要出发，一般登顶都是3点钟、
啊、两三点
吧凌晨3点钟出发，
然后呢就大概走了可能1-2个小时可能半个小时吧，我觉得也就我就是不行了，我就说我要下去，但是那个时候太黑了，
你要下
就下山根本就看不见路，对，我就说我不爬了，我不爬了我不登顶了，停下来就不可能，停下来太冷了，往前走呢也走不动，往下看呢就是感觉我要直接滑下去要摔下山崖了那种感觉，
所以最后
然后就一直发脾气，最后走到了大概
爬完了呀，
没有爬到最顶，爬到了次顶吧，也就爬到了大概5000多，反正是5000多米的某一个，唉，然后呢我就说我不爬了我不爬了，
所以山上的风景有比较好吗？
没有，很一般，很正常，
还是从外面
就
远远的看山比较漂亮，是不是？
对，我愿意住在4000块一晚的酒店里看。
但我不得不说，我第二天早上就我们原路返回的时候，你就会不是第二天早上原路返回，就第一天我们大概走了6.5公里、7公里左右的时候嘛，就你到后面你就会觉得说这山就是都一样，怎么都长一样，就是他不能给我来点新鲜点的形态，就是刺激我一下吗？
小鱼这一期整期沉默，
沉默。
你有进入过大自然吗，小鱼？
当然进入过了。
什么时候？
就旅游的时候，有一些都会碰到一些大自然呀。但是高原我是绝对不会，
你可以跟他们讲一讲，就是
挑战的。
我这次出发之前他是怎么劝我的，他就是一直跟我说别硬着回来，就是咱们好好的回来，活着回来，健康的回来，不要出事。
对啊，因为我一切玩乐的前提都是就是
舒服开心
生命安全与舒适。然后就是这种高原的经验，在我很小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吧，就是去香格里拉，我就是已经吃到亏了，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不会再去挑战自己了。我就在香格里拉，从第一晚开始，我整夜都在做同一个梦，就是在爬那个悬崖峭壁，然后白天就是一直狂吐，晚上就是做梦都是爬悬崖峭壁，然后就是我在香格里拉3天吧都是这样，然后直到回到丽江，我觉得我余秋瑾又回来了，就是对，所以我就是以后就是再也没有上过3500以上的地方吧，可能。
哎，我觉得有一个点、哦、
就是
我完全没有把这个当成是玩乐，哎，
那在干嘛？
那你把它当成是什么？
修行，
就是
去吃苦的是吗？
体验。 完全是去体验一件从来没有体
验过的事情。他们最近最新的那什么杀猪盘还是骗局，不就是搞这种灵修吗？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
真的假的？
这不是灵修吧？
对，
就是灵杀。
灵杀，灵修应该就是你那个师兄办的那种什么，
啊、对，
把风水跟企业管理搞在一起的那种，
对，叫命理管理。
对，那就是一个在应该是在个庙里面不吃饭之类的吧，灵修。
我在骑马扎罗登顶之前的前一夜，大概是那个营地大概是4700多米，
嗯，
然后呢就很不舒服，然后呢就是大概下午就到了那，然后就让大家休息啊什么的。然后呢我就一个人去，我也忘了是上厕所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走着走着就看到一个人，他没有脚，他是假肢
啊，两条腿吗？还是一条？
就是他就像那个刀锋战士一样，
哦，
就是那个南非的那个短跑运动员，然后他就在那儿脱，把那个就是卸掉，然后可能有点不舒服，他就在那儿调整。唉，然后呢我就心里很感动，我就坐在旁边一直在哭，默默的就在那坐在那里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登顶的时候我又看到他，然后因为我只登到了大概，我是登到了5700多米，然后再上面5800多米还有一个最顶最顶。然后呢我就说不登了不登了，我走不动了，然后我们就准备下去。然后这个时候，
对，就是你知道只有
100多米，
对，你知道只有100多米吗？
但是还要走一个多小时，100多米，
因为它不是垂直攀升啊，它是一个路啊，
对啊，
是的，是的，是的，我知道。
按照我那个速度，可能会走2个小时，就是也没有，确实没有时间让我再冲上去了。然后我就准备下来的，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人还在往上爬。然后我就说我要下来我要下来。
这个故事讲成这样，就是他完全没有激励到你，你看着他大哭了一场，但他完全没有激励到你，就是你看
着
他还在爬，
他大哭，
然后你说我要下去。
但是我身体到达，就是身体很诚实。
唉，到极限了是吧？ OK OK，
对，是的。
那吴鲁有想要爬吗？
吴鲁有啊，吴鲁
一
直鼓励我，虽然他可能生理上比我更不舒服，但他就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他就是觉得就是既然要做这件事情我就要把它做了，对，然后他就一直在劝我，一直在鼓励我。
那他登顶了吗？没有，因为你不登
了。没有啊，没有啊，就我们就一起下来了，对对对对对，下山就是一路连滚带爬，然后他一下山我就活了，我就活了，我下山了就我就活了。然后他一下山就开始狂吐，
嗯，
因为下山就是那个说海拔下降，就是如果比较快的话，其实也是会就是高反会很严重。
是，然后那个我还记得那个就是下山下了一半说休息一下，然后让大家不要睡觉，然后乌鲁说不行，我一定要睡一下，睡觉一起来就开始狂吐，狂吐不止 ，anyway 了。
那为什么你会得出一个就是想要去过奢华的这个走进大自然，不要再吃苦了？
我就觉得
就是体验对他来说并不好啊吧？
对，就是给我上了一课吧，就感觉就是自己太草率了，
太自命不凡，
而且太怎么说呢？也不是自命不凡，就是太没有坚持的精神了。就像吴鲁，他虽然身体比我更不舒服，但是他意志力比较坚强。
嗯，
对啊，
嗯，
但是我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意志力，就是遇到困难就是举手投降，跪地求饶。
哎，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爱大自然。
你来介绍一下，
啊，
你来介绍一下你的大自然吧。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像怎么说呢，像你爱一个人一样，你不用爬到他头上去，就是我们和平的共处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我不用征服他，我也不用踩在你头上，我也不用就是掏空心思挖着想看你的内心在想什么东西，就是我很尊重你这个人，你也很尊重我这个人，保持一个美丽的距离，就是这份爱会很持久。所以我爱大自然。对啊，我就觉得我每次就是无论是去什么爬爬城市里的小山，或者是就是在一些旅程中有一些靠近大自然的机会，都会让我非常的受用，就是会觉得我自己从这个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就是歇了一口气的感觉。 很好啊，所以我就是一直都对他有那种就是能让我放松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让我是这样去体验它，我就觉得大可不必了。
我现在在翻我当时写的东西嘛，然后我当时就说看爬山的时候看完了村上春树的《巡洋冒险记》，那个当时他觉得写作和村上春树觉得写作和经营酒吧生意不可兼得，一咬牙卖掉了酒吧，离开东京搬去乡下专心写作。然后呢，他《巡洋冒险记》里面的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孤独的城市中人，要开始追寻某样东西。在他追寻的过程中，他纠缠到各种复杂的情境中。当他终于找到他寻找的那样东西时，他要么已经毁掉，要么已经永远失去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感觉和我追寻爬乞力马扎罗的心思很像，就是自己在找什么。找也找不到，找到了以后也不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它可能已经永远消失了。
这个你拔高的很高，我只能说你拔高的很高。但是我觉得这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的心态可能跟吴鲁差不多，就是作为一个东亚人来都来了的心理，就是我们是一个怎么说呢，勤奋吃苦肯干的民族，就说我都已经在这儿了，我就要把手上的事情做好。
而且我有一个想法哦，就是那个你们爬那一趟应该挺贵的吧？
应该不便宜，
挺贵的吧？四五千美金吧。
所以啊，就是对于吴鲁来说，可能还有一些额外的那种，
就是他应该要登顶，
需要值回票价
，
没有。你要说你们那趟旅程。你们那趟旅程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他要在那个山上跟你求婚，
嗯，
这是他要做的事情，而且是一个这么大的仪式感，他就是吐到死他可能都会爬到上去，然后就是求完婚再说。
他的那个就是驱动力非常强，比你要多至少两样，第一是因为贵，第二是因为他要跟你求婚。
求婚，
对呀、啊，不然为什么要是这样，就是让乞力马扎罗见证你们的爱。我先说出这句话的，觉得有点
好笑。没有，我觉得他是没有没有，他就是他确实是跟我不太一样的人，他就是
我也觉得，我觉得吴鲁本身的意志力跟他就不一样。
对，他训练是会练到自己吐的人，他会坚持，就是他觉得再难他也会坚持，然后他可能就是自己身体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他的意志力可以支撑他结束那个训练，然后训练完了就去呕。他是这样的人，但是我是觉得我是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在我身上的，就是我身体知道啊差不多了，然后我就会慢下来，或者我就算了。
嗯，我觉得我这次就是爬完山以后，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开始觉得我做的最有勇气的一件事情是去选择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去爬这个山。说实话，我觉得手机就是没有信号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还蛮大的，我是一个
比体能上的冲击更大吧，应该。
我觉得没有手机信号这件事情，真的不能用手机这件事情很好，这是我喜欢走进大自然那个很大的原因。
我知道有的人肯定喜欢，但是对于我来说好难。
嗯，
就我是一个时时刻刻都想跟外界保持联系的人，就是，但我后面就是觉得说，我们选择下撤，就是选择回撤。然后不继续往前走了，这件事情反而是更有勇气的。我今天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一定就是至少这个中间它可能要让我得到一些什么，就是那种里程碑式的，或者是就是有意义的。你像我们原本设定的计划，就是我们要看的那些就是最漂亮的那个景点也没看到，日照金山也没看到，就看到的就是那个本来就在那里的山。同意了我自己放下那个一定要去做成某件事情，或者是一定要看到某个东西的这个念头的勇气，我觉得是这一次最大的收获。
但是我觉得在你这一次停止上，其实更多的是对一个生命安全的考虑吧。
啊，是的是的。
对吧，
是
也不仅仅是勇气，我觉得是保命吧，就是首先是真的是就是自然的这个环境其实不允许，另外一个是你们自身的这个身体其实那个反应也不太允许你们继续是那样冲啊。
因为我真的不是很难受，就我其实还好，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想要继续再往里面走的话也能走，
那你有觉得就是对大自然有一丝敬畏吗？
有很多很多的敬畏。而且我前面还没说完，我说我觉得我这次去不像是玩乐，就是一个是体验嘛，第二个是我觉得我是不是真的中年危机了。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就是是不是比那个普世意义上的中年危机的时间提早了，就是会很想去做一些这种比如说稍微有难度一点的事情，然后吃点苦的事情，然后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来找一下那种活着的感觉。
嗯，那你找到了吗？
我就想再找找，就是再去再换个别的地方去。
现在吴鲁天天都在看这个荒野求生的一些视频，他就幻想着带着吴莫邪去露营。
哎，我跟你说，我那天在山里面的时候，我其实就一直在想，我有两个心愿，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真的觉得它太美了，然后我就很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跟我一起看到这个山，然后我就想，如果我有小孩，我也希望我的小孩可以跟我一起，就是出去露营徒步，就是去看大自然。然后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就是我在我这个还能走，就是二三十、三十来岁的时候，然后就哎，
大
自然的好，发现了大自然的好，就没有等到说什么，哎呀，就是延迟享受，硬要等到这个退休了以后再去看看山、看水、看世界。
因为我上次我妈妈来英国的时候，我就带她去了那个白崖，叫 Seven Sisters， 它大概是就是坐到火车站，然后坐公交车坐一个多小时，坐到那个路边，然后就开始走大概一个多小时，走到那个白崖边上，然后可以一直往山上那边走，然后还要再沿途返回，就等于你走进去多久你就要走回来多久。我带着我爸爸妈妈一起去的，然后回来以后我妈妈就大病一场
啊，
太累了。对啊，
而且那里风太大了吧，可能就是吹病了。
不是，是夏天，是八月份哦，八九月份的时候又很热，回来以后我妈妈就太累病了。
但是她喜欢这样的行程吗？
不喜欢。
她不喜欢。
然后特别搞笑，因为就是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走嘛，就觉得好累，走走走。我爸爸说，我们早进去都可以坐车的吧？
怎么可能？
我讲你车就只能到我们车就只能到我们下车的那个地方来。他说走到前面没有新的车吗？我说没有。他说怎么可能咯？我说真的没有，你要走出来才有的车坐。然后他说，唉，就是可能对于现在对他们来说，就是点对点的这种旅游才是最合适的吧？就坐车到一个地方，
然
后下来看一下，然后再上车。
这么说起来，我妈妈是一个户外爱好者嘞，她号称自己是搞户外的嘞。她
报的忙，
她自己来北京哦，她会找他们的那种驴友群，然后一起去就是北京的
爬山，
对，山上去路就是徒步，但他们不是重装徒步了，就是因为不过夜，走也是走一天，走六七个小时，七八个小时，
就是早上出发，然后下午
对下午回来的那种，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我妈在玩这件事情上真的好发狠啊。
我觉得她妈妈完全没有危机啦，她只是在享受这个东西。
她很享受。对，我妈对我妈真的是爱运动爱到什么程度，我现在想起来，我小时候很长的一段时间，小学一直初中一直到高中，我每天每个周末醒来都是被我妈妈跳绳的声音吵醒的，就我妈妈每天在家跳一个小时绳，一千次。
这可能会是吴莫邪以后就是对妈妈的回忆。哦，不是吴莫邪，对不起，说错了，舅，就是我妈有多爱运动，她应该可以爬乞力马扎罗，你跟她建议一下。
我也觉得是。
对，
太厉害了吧。
对，她可以的。
是的，
乞力马扎罗那个行程可以搭配一个赛伦盖蒂那个看动物，还可以搭配一个下来，他那个坦桑尼亚有一个海滨小城，可以在那里躺两天。
那应该要两万美金
吧。可以搭配起来搞。
如果是搭配起来，我应该要两万美金，我感觉。
贵是贵，但是就是爽嘛。
嗯，
我觉得这个行程它的卖点就是一个冰火两重天，它就是先让你极苦，然后让你极乐。
极乐。
我不想参与这样的旅程。
其实爬乞力马扎罗大部分人都是五十岁以上的。
嗯，
因为他要很有钱，首先就是他不是那种小年轻会去的行程，因为真的挺贵的。就是你比如说大学毕业去爬乞力马扎罗应该不会，因为没那么多钱。他都是那种中年人或者带着 自己已经中年成年的崽一起去爬，大部分都是这种，所以我觉得外国人的身体还是挺好的。
你身体也挺好的，
我们也不差啊。这样吧，要不吴莫言20岁生日的时候，你就带他去重爬乞力马扎罗，怎么样？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看看，
咱就说好了。
看看这一次就是是不是吴鲁一个人登顶，看吴莫也到底是继承了你的意志力还是继承了他的意志力，继承了吴鲁的意志力。
就是适合，其实就是适合曾云妈妈这个年纪的人去爬，
带着曾云一起去爬世纪大和解，在乞力马扎罗山上。
他不去，他不去。
而且我非常敬畏大自然，非常敬畏。因为我还是吃过一些亏的。
你冲浪应该是吃过一些亏，
相当多好吗？我就当时就是台风天，也是有一些自命不凡吧，两米的浪我也下了，然后那个浪点又还比较远嘛，然后就是有大概离岸边有三四百米听着不远了，但是游的话还是挺远
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而且它是礁石浪点嘛，就底下是礁石不是沙滩，然后那天因为浪太大把我的那个尾鳍打断了，然后我那个没有尾鳍之后那个板呢就不太容易控制方向
，
对，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回岸边吧，然后回岸边的路上，然后因为没有办法控制方向，我就被冲到了一个礁石上，然后就是在礁石上那个浪把我推上去，然后擦下来，推上去擦下来，在那个礁石上摩擦了大概10几次吧，蹭的一腿全部都是那个血，然后
你怕吗？当时
怕，我当时就是觉得我要死了。
我在想如果这个是赵师傅的会怎么办，
也会觉得我要死
了，他这辈子应该不会再靠近海边吧，
因为真的很可怕，你觉得你好像不是那么，就我又会游泳，我还抱着个那么大的冲浪板，我淹不死，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预料它就是那个海浪的那个力量，就是把你推上去，然后你还没有来得及站稳，礁石又是滑的，然后那个他回撤的那个力就立刻把你吸回去，然后又给你推上去，就像搓衣板一样的嘞，真的是我在那个教室来回的搓，
太可怕了。
然后后面就是可能迸发了一些那种求生欲，然后在有一次他把我推上礁石的一瞬间，然后我就四肢狠狠地抱住那个石头，没有再被他带下去。
哇，精彩精彩，这如果是我的话，我如果吃这么大的苦的话，我觉得我可能
就是算了这个运动。
很难很难。
所以我对一切的这种极限运动都是一个浅尝辄止，
算了算了。
就是不敢挑战。
但是其实就是除了这种极端恶劣天气的时候，我觉得冲浪还是相对的平静，哎，就是还是有那种就是能够找到跟自然的那种连接的感觉，因为首先它也不能带手机下去，尤其是比较远的浪点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来都来了，下都下海了，就别说就冲两下就回去了。然后他一般冲浪的时候休息的方式就是越过那个浪区，然后在那个里面坐在板上休息嘛，
趴着，
坐着，对，然后坐着的那个过程中就是不停的看一道一道浪过去啊，然后什么的，然后那个过程就是还是挺平静的，
治愈吗？
很治愈，因为也没有旁边也没什么人，就是在那里坐着，静静的坐着，
看着一道一道的浪
对
飘过来，
然后越过我。拍过去，反正就是还是我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然后这次不是带着啾啾去了一趟海南吗？然后我发现我这次玩的不是那么尽兴和开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静静的坐在那个地方，就是什么也不想，
没办法放空了，
没有办法放空了，一直在挂念着什么时候该回去了，
岸上的我的崽，
对。
嗯，
我觉得等孩子再大一点，可能跟孩子一起去感受也挺好的。
那操碎了心，我跟周嘉诚一起下海我都操心，因为稍微浪大一点我就觉得他技术不行。我也很担心他被浪打翻了以后游不回来。好操心，那再跟他一起冲浪比自己冲浪累多了。
做一个 ending 吧。
嗯，
当时想来乞力马扎罗无非就是对我来说有些事情做过之后的后悔好过于没有做过的遗憾，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像钟摆在倦怠和痛苦之间徘徊。成为一个很屌的人，真实而激烈的活着是我从小的理想，但我心里很明白，登上了这座山，或者说无论登上哪座山，不会让我的人生达到新的高度，也不会刷新世界观。烦恼依旧，世界仍然糟糕。好悲观哦，我
好消极啊，为什么会这么消极啊？
不啊，我觉得你还是很有收获的啊，你收获了那个后要住奢华酒店的那个想法，你的人生观就改变了呀。
世界是依然糟糕的，但是 你被改变了。
对，
耶、yeah. 温暖而审慎的活着。
天
哪、嗯、对啊，你看你的这个感受感想这么多，这难道没有到达一个新的高度吗？你的认知不又是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吗、
我的人生认知高峰。大家好，我是赵师傅，我是凭借着爬乞力马扎罗达到了人生认知新高峰的赵师傅。
大家好，我是曾老师，我是凭借冲浪事故被大自然教育了的曾老师。
大家好，我是仔仔李，我是凭借着没有走完哈巴西坡大环线找到了攻克中年危机方法的人。
嗯，你们都好了不起哦。我是小鱼，我就是凭借一己之力点缀了一点点大自然的小鱼，而大自然与我来说也是我的世界的一点点缀，我们彼此礼貌。就这样。
好，那就这样吧，下次再见啦，晚安，
拜拜
拜拜。